两周之前刚刚进入到亚伯兰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的第13章，来延续亚伯兰的故事，来思想上帝对他百姓的信实和带领。所以翻到创世纪第13章，我们要来从第一节读到第18节。创世纪第13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8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亚伯兰带着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区。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梅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人生总是面对着许多的选择，比如或许你们所面对，有些人正在面对着我的孩子要上大学，到底要考哪一所大学，学习哪一个专业。或许你正在面对找一份新的工作，你不太清楚该选择什么职业，在哪里生活，选择一生的相伴的伴侣，然后等到你生了孩子之后，你还要想接下来我的孩子要上哪儿学习。我们一生都在面对着许许多多的选择，而我们最害怕的是生怕做错任何的选择，生怕这一个选择做错了会毁掉我们的一生。而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亚伯兰、罗德，上帝历代的百姓也在他们的人生当中面对着艰难的选择，他们面对着人生重大的决策。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看到，在所有的人类面对的选择之上，有那位全能的、全智的上帝，他在掌管着一切，而他也在做出着他的选择。上帝选择继续信实地履行他的承诺，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惧怕的去面对我们在今生一切的选择，一切的艰难，坚定的选择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今天来一同看这段经文，我们要从三个选择来了解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亚伯兰的选择，亚伯兰的选择。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罗德的选择，罗德的选择。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选择，上帝的选择。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来看亚伯兰的选择。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之前提到亚伯兰之前蒙上帝的呼召，从创世纪第十二章，然后上帝马上紧接着把他带到了埃及去，让他经历信心的试炼。而亚伯兰在埃及输得很惨，亚伯兰在埃及信心摔得很惨，犯罪，说谎，然后隐瞒他对他和夏甲的身份，和他和撒来的身份，导致他的妻子受到了很多的苦，这些苦难。那接下来到了第十三章，经历了埃及的试炼，亚伯兰选择从埃及回到迦南。尽管亚伯兰在埃及软弱跌倒，然而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上帝继续不断的大大的祝福他，坚固他。原本他去埃及是为了躲避饥荒，结果上帝却让他这次埃及之旅变得极其的富裕。现在亚伯兰是这个地上少有的财富一柄的一个富商，一个富人。原本他本来去埃及是想要保本，但是没想到却翻倍了，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帝掌管的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公平。对亚伯兰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于是他从南地从埃及回到了迦南。首先他来到了是南地，第三到第四节，然后继续接下来他从南地再继续北上，渐渐往伯特利去。他现在到了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也就是在约旦河的上北下南左西，对吧？西边，再回到他原来支搭帐篷的地方。他原来在那儿有一座祭坛，他原来在那儿求告耶和华，现在他又回去了。所以你注意到圣经的记载，有的时候它是很有象征性的。圣经对于地理上的描述，地理位置上的变化，往往反映了这个角色他的属灵生命的变化。在埃及我们看到没有记录亚伯兰向神祷告寻求神，他在埃及是在处在试炼的一个光景当中，他处在一个远离神的属灵光景当中。而接下来亚伯兰到十三章回到了伯特利，圣经特别提到这里是他曾经向耶和华祷告的地方，他又重新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他的信心经过埃及的试炼之后开始要恢复健康，变得坚固。他清楚自己无法靠着自己的聪明和计谋来赚得他想要的，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耶和华，是那位与他同在的神，那位供应他的神，那位祝福他的神。因此他选择回到应许之地，回到耶和华的坛面前，重新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今天或许你也经历过远离神的痛苦，或许今天你的属灵的光景像在埃及的亚伯兰一样，你知道你远离了神，你知道你没有求告他的名，你知道你现在因着自己所做出的抉择而陷入到悲惨苦难当中，你内心很挣扎。那今天你的神呼召你说，回来吧，回到我的面前，你可以求告我，我必使你恢复生命和健康。所以这是接下来亚伯兰 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的灵命开始恢复健康，他开始回到耶和华的祭坛面前向神祷告。那接下来上帝又给亚伯兰一次试炼。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健康不取决于我们的所遭遇的事情。亚伯兰遭遇试炼，在埃及遭遇试炼，亚伯兰回到迦南地，回到应许之地，亚伯兰依旧遭遇试炼。所以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外界，对吧？亚伯兰会说，哎呀，如果我回到迦南地之后，可能我就一帆风顺，什么麻烦事都不会有了。没有，接下来上帝继续给亚伯兰麻烦，是他意想不到的麻烦。原来在埃及，亚伯兰的麻烦是埃及人，对吧？是那些外人、外邦人。现在亚伯兰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麻烦是他的骨肉，是他的罗德，是他兄弟的孩子。他一路从哈兰一直带到迦南地，数千里的路，一路陪伴他走来的罗德。所以麻烦是会不断出现的，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健康程度决定了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些我们所无法控制的环境。当在埃及的时候，亚伯兰的属灵生命很糟糕，他出于恐惧说谎，为了保护自己，他用错误的方式回应了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麻烦。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个健康的亚伯兰，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生命刚强的亚伯兰。那就是亚伯兰接下来面对新的试炼，第五到第七节，那里面提到，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很多的牛群、羊群、帐篷，而且客观的事实是，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他们的牧人互相彼此相争，而且不但如此，在当时还有很多的迦南人、比利洗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的资源是很有限的。因为财富的祝福而发生纷争，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不少见。饥荒没有使亚伯兰和罗德产生纷争，从哈兰一路走了数千里的路来到应许之地，没有使亚伯兰和罗德产生纷争。使亚伯兰和罗德产生纷争的是当他们的财物甚多的时候，是当上帝仿佛大大的祝福他们的时候，是当他们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警醒，我们都在求上帝的祝福，但是有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会同样带给我们试炼，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怎么样去面对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作为他的百姓。因为财产的问题有多少的关系破裂，因为利益的缘故有多少的家庭分崩离析，而这对于上帝的百姓来说也是一样的。不只是不信的世人会因为这些事情而产生争吵纷争，上帝的百姓也同样面对这样的试探。没有足够的牧场，没有足够的水源，如果有些人读圣经的话很仔细的嘛，他们会看这个地图，然后看伯特利爱到底在哪儿，然后他们发现，哦，这片地也挺大的嘛，就两家人怎么就容不下呢？第七节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因为说那里面当时还有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居住在那里，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当时发生的这些情况。迦南人是什么？迦南人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而比利洗人是居住在村庄里的。所以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在表明，当时在你在地图上看到的那片土地上已经有很古老的人类文明的存在。在以色列民，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之前，那里面已经建立了很多的城市村庄，已经占用了很多可用的农耕地牧场，在 地形比较好的，特别是山谷或者平原，这已经被人占满了，是吧？等亚伯兰去的时候，他是住在帐篷里，他住不到城市里去，他甚至不能住到村庄里去，所以他只能是在一些很边缘的地方放牧，好的地方他轮不到他。所以这是第七节为什么提醒我们大家说这里有迦南人，有比利洗人居住的原因啊、因为可能对吧，大家不理解这么大一片地怎么俩人分不够，对吧？所以他们因为牧场的资源而发生了争执。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了敬虔的属灵生命恢复健康的亚伯兰选择了敬虔的回应方式。首先第八节，亚伯兰主动的呼吁和睦。亚伯兰对罗德说，第一句话亚伯兰跟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是多么直接指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其他东西带跑啊。罗德可能你可以想象罗德过来对吧，跟亚伯兰说，你看看你的牧人对吧，抢我们家牧场对吧，这个跟我们牧人打架对吧，罗列了很多。然后亚伯兰说 OK 好，亚伯兰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我不可相争，你我的牧人不可相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因为我们是骨肉，因为这个骨肉这个词的原文是我们是弟兄。你注意到这个亚伯兰说这句话，他是降卑在说的，他对他的侄子说，你是我的兄弟。当然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同族人，但是亚伯兰没有用他的长辈的身份去压制罗德。亚伯兰没有说，我岁数比你大对吧，所以你得听我的，我带你来的这个地方，你是我家族的一个对吧，我是这个家族的领袖，是头，所以你得听我的。没有，亚伯兰自己降卑，把他自己放在和罗德同样的地位上，对罗德说，因为你是我的弟兄，所以我愿意屈尊来和你和好，我们不要相争。然后接下来亚伯兰说，第九节，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左右到底怎么分，你需要知道，对于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分辨方向的时候都是在应许之地面朝东方，也就是面朝着约旦河。所以当他们面朝约旦河的时候，对吧，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的图像是怎么样，面朝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的左边是北边，他们的右边是南边。所以实际上亚伯兰说的是，如果你向北我就向南，如果你向南我就向北。所以你看，注意到亚伯兰这个举动是什么，亚伯兰这个举动是他不但屈尊，把自己放在和罗德同样的地位上，并且他甚至更加的降卑，把优先选择权拱手让给罗德，你来选吧，你来决定。他舍弃了自己的利益，他甘愿舍己，他甘愿自己受亏损，来成全罗德。所以我们看到如今回到耶和华祭坛面前的亚伯兰真的变了，他完全变了，他不再是在埃及的那个亚伯兰，那个处心积虑想要算怎么样能够最好的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如今这位亚伯兰，回到祭坛面前的亚伯兰，是那位甘愿舍己的亚伯兰，是那位慷慨的允许罗德首先优先挑选土地的亚伯兰。而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亚伯兰的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样子，看到了那位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他远超过一切受造物，他是从永恒当中与父同在的子， 他是那位享有尊荣尊贵的上帝，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在天上，耶稣基督从永恒当中就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接受了天君天使的敬拜。他的就像我们在上一周听到的，他从他存在的最起初，从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他的耳朵里面所听到的就是天使的赞美。天使在不断的在耶稣的宝座面前唱圣哉圣哉圣哉，荣耀的上帝。而正是这位圣子上帝，这位在永恒当中就被敬拜的上帝，他没有因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没有认为自己因为与父地位同等而不放，反而他甘愿虚己，甘愿放下他尊贵的身份，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如同亚伯兰主动的去寻找罗德，与他建立和睦，同样的，基督从天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主动的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寻找耶稣，而是耶稣来寻找我们。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保罗说，他为我们舍己，好使我们能够与他和好。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借着他的贫穷能够成为富足。而这就是在那位女人的后裔亚伯兰身上体现的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她的舍己。然而尽管亚伯兰如此慷慨地对待罗德，但是罗德的选择却的确令人堪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罗德的选择。第十节，罗德举目观看，看见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罗德所做的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亚伯兰对罗德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给他的选择是在这片应许之地当中，在约旦河以西你可以随意挑选，因为这是耶和华应许要赐给我的，这是我们家族的产业，所以我们可以，对吧？你优先选择。但是罗德的眼睛所看到的并不是应许之地，罗德的眼睛所看到的是约旦河全平原，是在应许之地以东的位置，在应许之地之外的地方。而罗德的动作在这里面的描述跟创世纪第二章 第三章就是始祖堕落的描述是非常相似的。注意到这里面提到罗德看见了，还记得起初夏娃举目看见了那个好做食物的果子，悦人眼目，可喜爱，于是他就选择摘下来占为己有。而同样的，罗德也举目看见了那个可喜爱的约旦河平原，是好的，是滋润的。你不知道你们有谁去圣地旅游过，你们去过约旦或者去过以色列旅游，可能你去约旦河平原你看过，然后你会大跌眼镜，对吧？你会觉得说，啊，这是啥地方，这是一片盐碱地，寸草不生，对吧？顶多有一些就是很就是荆棘啊，或者是这种 bushes， 对吧？它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种富饶的就是滋润的平原，对吧？这怎么回事？圣经记载错了吧？那圣经给你解释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摩西写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他们的情况跟我们今天看到可能差不多，所以摩西特别的提醒了他们一下，说哦、oh, by the way， 这是在耶和华降火给索多玛俄摩拉之前 这个地方的样子啊，你们现在知道的是上帝审判之后的样子，在之前是水源充沛的，是滋润的，这地方特别好，有多好？好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这指的是什么？就是伊甸园，伊甸乐园。这地太美了，罗德看到这地方就觉得说啊，我像回到伊甸园一样，而且好到像埃及哦。这个描述方式很奇特，对吧？就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那从这个地理的角度来看，是的，没错，埃及是尼罗河这个三角洲流域非常的富饶，它不取决于降雨，像迦南地基本上你要取决于雨季的降雨量来决定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这今年收成好不好。但是埃及不需要，埃及常年的尼罗河灌溉啊，他们担心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flood， 对吧，像这个洪灾，但是他不太担心缺水。但是这里面的描述很有趣，这里面描述其实是向我们表明罗德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当罗德看到约旦和全平原的时候，罗德的评论是这里像埃及。这一次埃及之旅，亚伯兰学会了顺服神，而罗德学会了经济学。这地方好，能赚钱，有富饶的资产。于是罗德第十一节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向哪儿移？向东移，向东移。他越过了应许之地的边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之前我们提到圣经记载的地理位置的变化，也反映了属灵光景的变化。在约旦河平原约旦河平原并不在上帝应许之地范围内，罗德向东迁移，就如同始祖堕落之后被逐出伊甸的东边一样，他们也向东迁移，就像在巴别塔的事件之前他们渐渐向东迁移一样。他远离了不只是应许之地，他的属灵的生命远离了上帝。第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而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你要注意到，圣经并没有把罗德描写成一个十恶不作的恶人。OK， 我们有的时候容易这个非黑即白，对吧？他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罗德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要搞清楚，对吧？罗德不是恶人，罗德不是非信徒，罗德是亚伯兰家中的人，罗德是跟亚伯兰一同来到应许之地的。上帝起初给亚伯兰的这些应许，罗德也在，罗德一路陪着亚伯兰去埃及，所以罗德一直都明白，都是信神的人。罗德是明白耶和华是谁的，他看过耶和华给亚伯兰的启示，而且他也见证了亚伯兰信实的上帝信实的拯救亚伯兰出埃及。他自己也蒙受了上帝许多的祝福，他有很多的牛羊帐篷，他并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而实际上在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使徒彼得说罗德是常为恶人的义行忧伤的义人。所以新约圣经告诉你了，罗德是好人，罗德是义人，在耶和华面前是被称义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属上帝的百姓，当他们在这世界上做出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缺乏属灵的智慧和洞见，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属世的试探当中去。而这就是罗德所做的。罗德看到的是富饶的土地，罗德看到的是平原的城市，罗德看到的是索多玛繁荣的景象，但是罗德没有看见的是在这一切繁荣的背后属灵的危险。因为他没有看到的是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的 索多玛人在上帝面前罪大恶极。罗德没有看到这一点。罗德渐渐挪移帐篷往索多玛去，他本身并没有犯索多玛人的罪，他没有完全的离弃神，他只是稍微靠近了一点世界，他只是稍微的往索多玛挪了一下。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属灵光景的最谨慎的地方。这是一个 slippery slope， 这是一个滑坡，他稍微往这边挪了一下，接下来慢慢这就成为他的一种习惯。那我们今天下午会讲美德，对吧？你们都知道美德是一种习惯。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喜欢吸毒的，都是从一次开始。从来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会有这种坏脾气的，都是从一次开始。一次稍微挪移一点，然后开始往那个方向去。然后于是罗德一开始只是渐渐的挪移帐篷，到了第十四章，你会看到罗德那个时候已经住进索多玛了。而等你再继续往下看，到了第十九节，罗德已经在索多玛的门口，还是成为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领袖了。所以而且他要把女儿嫁给索多玛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需要谨慎的。魔鬼对信徒的试探往往不是一上来就让你做很罪大恶极的坏事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们谁也不傻，知道说哦，这个事儿我不能做。但是魔鬼对我们的试探是温水煮青蛙。刚开始觉得这一点点小事无所谓吗？没什么，就试一次，好玩，大家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当你往那个趋势的时候，就往索多玛移了一公分，也没什么嘛。但是这是一个滑坡，不知不觉的使人陷入到罪和堕落当中。然后我们看到与罗德不同的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所做出的选择与罗德是完全相反的。罗德只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光景，而没有看到属灵的光景。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选择的是十字架，他看到的是世人看不见的国度，他看到的是这个世人看不见的现实。在世人看来，十字架是什么？在世人看来，十字架是羞辱。谁傻呀？你傻呀，要上十字架？十字架是愚蠢，为什么要自讨苦吃？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十字架是软弱。但是在耶稣的眼里，耶稣能够看到十字架真正的含义。十字架是上帝拯救的大能，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他要借着十字架使人重新的回到那个真正的伊甸乐园，回到那个与神同在的国度。而弟兄姐妹们，圣经记录罗德的选择也是为了要教导我们，今天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今天当你做出人生重大的选择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或许是更高的薪水，或许是更好的发展的机会，更有名的学校。但是我想要提醒你的是，在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也需要看到属灵的现实，你也需要看到属灵的现实。我们需要把这样的眼光带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当中去，特别是当面对选择，特别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属灵的因素摆在首位。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就是亚伯兰和罗德两个人的选择。但是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是 上帝在这整个事件当中的角色，上帝的选择。亚伯兰看着罗德和他一切所有的财物离开他，你可以想象亚伯兰的心，他一定会很失落，他一定会觉得说，上帝啊，你不是说你要祝福我吗？你不是说你要在这地大大的祝福我吗？为什么现在我最亲近的罗德离我而去？为什么这个我视为亲生儿子的罗德如今与我相争，离开我？你可以想象亚伯兰的心情。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给亚伯兰应许祝福，给他确定，因为现在亚伯兰可能会怀疑上帝，他的信心会遭受到打击，对吧？你这个要祝福我的上帝，我没看到你祝福我，我竟看到你在我让我身上发生这些很痛苦的事情。于是上帝选择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他要让亚伯兰学习不依靠自己的眼见，而要依靠信心，而要靠着信心看到上帝。罗德的离去在上帝无限的智慧中成为亚伯兰的祝福。所以第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看吧。很有意思，罗德做的事情就是看这个世界，而现在上帝让亚伯兰做同样的事情，上帝让亚伯兰说，你也看，从你东南西北看，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上帝没有让亚伯兰陷入到一个灵与物质的二分对立当中，上帝没有让亚伯兰变得超级属灵，对吧？啊，不要这个看这个世界，你就专心的仰望我就好了，对吧？没有，上帝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主，上帝是既是掌管属灵生命的，也是掌管属世生命的。因此上帝对亚伯兰说，你不用怕，全地都是属我的，我可以赐给你这个土地，是吧？你不用你自己处心积虑的去算，是吧？到底你损失了多少，得到多少，全地都是我的，我可以赐给你。于是上帝要借着亚伯兰的看来操练亚伯兰的信心。所以亚伯兰的看跟罗德的看是两种不同的看，亚伯兰的看不是属世的看，不是基于自己情欲的看，亚伯兰的看是基于信心的看，是基于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应许的看。然后接下来你注意到上帝又加上了一个他之前没有给亚伯兰的应许，第十六节，上帝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如今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不仅是土地，还包括后裔。接下来第十五章、第十七章，上帝会继续用立约的方式来向亚伯兰坚固他的誓言。上帝说亚伯兰要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时刻赐给亚伯兰这个具体的祝福和应许？刚才我们也想到了，或许这个时候亚伯兰的信心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因为他没有孩子，亚伯兰是 无嗣的，那罗德是他的侄子，是他兄弟的孩子，所以他非常有可能视罗德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可能就是说等我死了之后，我这一切都是你的，罗德。但是现在罗德离开了，对亚伯兰来说这个信心打击大不大？太大了，我又没有孩子。所以这个时候上帝特别的把这个祝福，把这个应许赐给亚伯兰，说你将来会有孩子，而且你将来不仅会有孩子，会有很多很多孩子，你的后裔会像海边的尘沙那样多，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然后上帝让亚伯兰走遍全地，让继续操练他的信心。所以你看到上帝做这些命令全部都是让亚伯兰操练信心的。你可以想象亚伯兰走遍全地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他 的感受是什么？我是个外人，这地方不属于我，属于迦南人，属于比利洗人，他们都，上帝啊，你让我走遍全地，我走到哪儿我都是个外人，我走到南地我是个外人，我走到希伯伦我是个外人，我走到北边我是个外人，我是个寄居的，这地方没有容纳我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让亚伯兰走遍全地，让亚伯兰更深刻地意识到他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赚得上帝的应许，这必须是上帝主动赐给他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这位经历过信心操练的亚伯兰，到第十八节，他来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就是上帝拣选的结果，这也是整个这第十三章前后呼应的。亚伯兰回到了他伯特利，回到了耶和华的祭坛面前，然后接下来亚伯兰不论去到哪里，不论他向左还是向右，他都会来到上帝的祭坛面前寻求神，向他祷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看到了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选择。我们看到了亚伯兰的选择，亚伯兰选择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到了罗德选择世界的荣耀，远离了应许之地。我们看到了上帝的选择，他继续信实地赐下他的应许给他的子民。而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有份于上帝那个伟大的应许，因为保罗说，凡以信心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许我们都曾经像罗德一样，只看到今生虚浮的荣耀，凭着自己的私欲选择居住在罪恶之城里。然而今天上帝却选择我们，上帝选择你，把你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成为信心的子民。今天我们如同亚伯兰寄居在迦南地一样，我们也寄居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愿我们今天也能像亚伯兰一样，不论我们在今生做出任何的选择，不论我们向左还是向右，我们都能活在耶和华的面前，活在基督的救恩里，因为那才是正路。愿我们仰望上帝的救恩完全成就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阿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亚伯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没有撇弃他在他自己的罪里，你愿意救拔他，你愿意使把他带回到你的面前来，使他的生命重新的茁壮。我们也看到他像健康的属灵的生命，在面对人生最亲近的人的这些纷争的时候，他所做出的美好的见证，他所做出的敬虔的选择。主要我们知道我们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没有智慧，但是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效法这位信心之父亚伯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依靠亚伯兰的后裔，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为我们所做出的那个最敬虔的选择，就是他甘愿为我们上十字架，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选择中能够得到一切救恩的益处。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内心，叫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健康，能够面对生命当中各样困难的境况，来彰显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